西南北，从东南发送，让您天涯落地零。
北欧春天的脚步近了，东西南北广播节目在大地回春的季节推出新系列《北欧别来无恙》，邀请曾经驻足北欧留学工作的朋友们和大家分享离开北欧的这些年来的生活点滴和发展。
东西南北，从芬兰发送，让您天涯落地零。
两年前，南台湾府城台南市区的巷子里出现了一家只卖北欧面包点心的烘焙店。每个星期五连续三天，这个巷子里的街坊邻居会闻到从瑞典来的酸种面包香。这家维京烘焙坊的主人朱里周，疫情不景气的那几年，和在右脚工作的瑞典老公决定移居到台湾，买下巷弄里的老透天厝，整修成一楼店面、二楼住家的房子。台湾式的家庭事业一手包的生活形态，朱莉可以让两个已经上学的孩子体验台湾文化和生活，也可以把最道地的瑞典肉桂面包和烘焙带进台湾人的胃口。当然，在教美语的老公偶尔会来帮忙打包清洁，还可以每天吃到家乡的味道。现在的 Julie 还是很想念不是太热的北欧夏天，她很感恩这八年的瑞典生活，让她可以审视过去自己价值观的期待、想法的转变和成熟，她可以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找到自己、实现自己。
东西南北，从芬兰发送，让您天涯落地零。
今天进来我们节目的呢，是一位曾经在瑞典求学工作的朋友。那这位呢，就是目前在台湾的朱里周。Hello, Julie, 你好。
Hello, 你好，大家好。
Yeah, Julie, 你现在在台湾什么地方？
我现在在台南。
OK, 我的老家。Good, 天气好不好？你们那边春天已经应该已经有没有什么？
蛮温暖的、啊、可是就是气温还不是很稳定。
你们说是二十几度吧？南台湾现在是
今天有28哦。
天哪，我的老天爷啊。我
们
要达到28度，我们还要搞个三四个月才能到达到那一个温度。
对啊。
哦，对。你在台南做什么呢？你现在是定居了吗？
算吧、我们在这边有买一个房在台南。
Good.
在那个台南新天地附近的一个巷子里面，所以我们是很市中心。
对啊，
然后它是一个透天，一个很老的透天，然后当时我们就是把它整修、
uh-huh.
然后就花了大概一年四个月吧，蛮久的时间，因为现在那个改房子就是缺工啊，很严重这样子。
对对，营造业。
然后现在那一楼的话就是维京烘焙坊，那就是我们的店、然后我们住楼上这样子。
等一下等一下，你是说你的烘焙坊，就是说你现在是开烘焙坊的意思？
是。
OK, 今天我们来讲烘焙坊这件事情。对啊，所以你自己开一个烘焙坊，然后住在烘焙坊里面，
就楼上，就是你知道一楼因为它是透天嘛，那一楼就是有前后间，那后面就是烘焙的厨房、那就蛮小一个，然后前面就是贩售的地方，然后也有一点点座位这样子。
是，哇，咖啡店、太厉害了吧。所以你们住在楼、台南很多这种后天处的这种房子、都是牌楼。
对啊、
对，所以你们家 也有骑楼咯？
没有骑楼，因为它在巷子里面、然后就是就等于我们停车要停在别的地方这样子。
OK, 了解。 我的印象是 台南很多这种牌楼，然后骑楼，然后很多摩托车、很多台南
是
有名的。
它是在对，它在巷子里面，所以它没有这样子。
它没有。 OK, 在巷子里面的烘焙坊。那怎么会呀呀呀？所以你什么时候回台南或者回台湾呢？
2021年回来的。
那是在
你家小朋友已经在叫妈妈了，
是吧？
我听到我们的背景音乐的就是小朋友的欢乐声，所以呢，我们听众呢听了呢也别介意，因为那是一个顺其自然的状况。2021年，所以那是疫情的时候回来的，
对。然后那个时候回来的时候有一点惨，我们。本来就是预计2021年夏天回来嘛，然后就是房子也卖了，然后就是那个夏天要交屋这样子，所以，然后结果好像在4月的那个时候就发现，台湾锁国门，
对，
就只有有居留证的人，台湾居留证的人才可以进出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很震惊这样子，因为他也没有说什么时候会再开这样子，所以我们也没地方住。然后那个时候东西就是已经先走海运，已经先寄出，那我们就是先去住那个我瑞典的公婆家这样子，就是还好还有一个地方住啦，是就整。就是等于你也不晓得要等到什么时候，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的衣服准备的大部分都还是夏天，然后有一点点秋天的衣服，然后就看着天气就是越来越冷，
所以那是四月，也算是现在这个时候也是有你们那
边没有，因为那时候一直一路拖，已经拖到11月，我们后来是11月才飞回来的，所以等于有大概6个月的。半年的时间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回来台湾，
真的假的哇？
所以那个时候就还蛮惨的，然后就是有一直联络那个瑞典的大使馆啊帮忙，因为那个后来我也加入了一个那个时候脸书不是有很多什么海外互助的社群吗？
是的，
对，然后就是也有加入，然后就是也有其他家庭有一样情况，都是已经要搬家了，然后国门锁起来，那就真的非常麻烦这样子啊，不过后来还好，就是虽然在及时内也开了这样子啊。
可是那你那个房子要交屋啊，你那个房子是4月要交屋，那也没办法交。
也没有，那个时候是6月交屋，好像2月就卖掉，然后4月知道台湾不能进来，然后6月交屋这样子。
可是你人不在，
就6月，对，6月之前我们就先。把东西海运寄到台湾这样子。
刚刚 Julie 讲的这个小故事呢，我们大概就可以知道 Julie 的先生是瑞典人，对吧？
是
OK，
对，
所以你的公婆是瑞典人。 OK， 了解。
是
OK， 你是因为结婚来到瑞典的吗？
不是耶，我是在，其实我是在澳洲认识我先生的。
真的假的？澳洲耶，什么会这样天南地北？
台湾不是很流行 working holiday 吗？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在澳洲，就是 working holiday 的时候，在那个凯恩斯的一个青年旅馆认识。然后后来有一起旅游一阵子，那之后我们就各自飞回台湾还有瑞典。那他因为我就回台湾，就是很想念澳洲的生活这样，所以我又再申请那个第二签再飞回去澳洲这样子。那他之后他也有再来澳洲找我，那我们就一起在澳洲住了1年。那因为澳洲之后就没有签证可以使用嘛，那我就想说那我就去那个瑞典住看看好了这样子。所以我们才去瑞典，然后在瑞典就住了8年，然后生了2个小孩子，然后也是走那种三宝，就是我们是小孩子先生，然后之后才结婚的。那其实结婚只是为了那个申请签证会比较好签证，好申请。
对，所以
是这样的说
法。OK， 所以你一直在瑞典什么地方呢？住在瑞典什么地方？
住在 Stockholm。
住在 Stockholm 首都。
是
在首都8年。所以你就是等于是在家里面当全职妈妈咯。
一开始我是在那个一个台湾的电源供应，在电源供应器公司，它叫全汉。然后因为我在台湾的时候是做这个相关的业务，所以我有经验。 那就在那个朋友的介绍之下、哦、就是先在那个全汉工作这样。
对，
我在那个瑞典的分公司当然，然后、嗯、之后因为就是怀孕，那请的产假，那产假请完之后就一直想说、哦、那想要试试看别的，因为在瑞典念书是不用钱的嘛。
对，
那就想说就利用这个机会，那我去学怎么做烘焙这样子。
哦，所以你是在
因为
在台湾是做电子的，然后到了瑞
典公司
做烘焙的。哇，
那因为就是在家里面对烘焙这一块还蛮有兴趣，那就想哦，那就去试看看这样子。对，
哦，所以它算是一个就是类似像职业学校这样子的一个，
对，成人，它是成人教育的一部分。
对，
然后你也可以选择在学校上，或是去外面实习。那我选择的是实习的路线，这样子。
哦、oh, ，OK， 所以你对那个瑞典的烘焙一定非常非常熟悉，这也是为什么你会后来在台湾有自己的烘焙店的烘焙坊的这个
对
来源。OK， 所以后来你有在瑞典当面包烘焙师吗？或者是？
其实一开始我是对甜点比较有兴趣，
嗯，
然后一开始是我是在一间那个它叫 Forsch， 然后它现在在 Stockholm 应该也蛮有名的。我一开始是先在那边做甜点，然后他们主打的，因为他是一个夫妻嘛，老板是法国人、嗯，然后太太是瑞典人，
嗯，
那他们主打的就是用那个瑞典当地食材下去做的甜点这样子。那之后我在那边工作了一阵子之后再生，就怀第二个。
对，
然后那个时候 生完第二个的时候好像就是新冠了，然后那一阵子就工作非常不好找，因为整个景气都很不好，
嗯，
所以就是有稍微换了几个工作这样子。
嗯，
那之后就比较多面包路线这样。
哦，
那其实也是因为就是因为找工作找得很不顺利，然后加上在瑞典也住久了，然后那个时候小孩子也快要生，老大也快要生小一了，就想说啊，那这是一个可以回台湾的时间点这样子。
啊，那你先生也是觉得说回到台湾去是一个不错的决定？
对啊，可能他现在可能不会这么觉得，可是当初他就是他也觉得好，反正瑞典也住蛮久了这样子，那也想要小孩子学就是体验妈妈这边的文化嘛。
啊，
那他也就支持过来这样子。对，
okay， 所以他也是、嗯、至于现在怎么样子那又是另外一个很长的一个故事了哈。我们来谈一下，我们来
专注。
对对对，我们来先谈一下朱莉吧。对，后来你们就从从瑞典就举家到了台湾，回到台湾。可是你要有自己的，你刚刚讲说你去的工作的那个地方，它是用瑞典当地的食材来做的甜点、
嗯、
或者是烘焙、
嗯嗯。
那你到台湾能够找到瑞典的食材吗？还是说你用台湾的食材来做瑞典的烘焙？
其实因为我做的主要是欧式烘焙嘛、
uh-huh.
那变得所以就我主打的就是我的面包就是你会在瑞典看到的，就包括那个蛋糕柜里面的甜点啊、
uh-huh.
就是大部分就是瑞典当地特有的这样子。那因为这些食材就是在台湾没有当地的材料，所以其实大部分都还是进口的这样子。那台湾整个烘焙业其实发展的很蓬勃。
对，
那我现在面粉就是用法国面粉。
Okay.
然后那其实主要比较瑞典烘焙的精髓应该是小豆蔻这个东西，那这个我就是有瑞典家人可以帮我买这样子，就很方便。
OK， 所以有一些东西还是要进口，这主要的食材还是要进口、
啊、
有瑞典味道的。
对，
嗯，
那变成也有一点以量制价这样，因为台湾并没有产小麦啊，有小麦可是非常的贵，
对，
那台湾也是有本地的奶油，可是因为也是量少所以贵，所以我用的也是外国的奶油，像奶制品这种、嗯、台湾本来就没有太多的发展嘛、嗯嗯、像很多，所以其实以烘焙业来讲很多都是那个国外来的比较多。
哦，了解。你的烘焙坊的名字是叫做、嗯、
叫做维京烘焙坊。
你看吧，就这个非常有OK， 为什么用这个名字呢？是你现在是维京人吗？
因为他在瑞典，他们都说他们是维京人的后代啊。
是的，没错。
那其实这个名字是那个我先生取的。
OK， 所以他也参与。你先生，我还是要插一下那个、这个算是插曲。你先生他是做什么？在瑞典做什么？他也是烘焙，他也是专业是烘焙吗？
不是、欸、他在瑞典 是那个一开始是幼稚园老师，那他带的小朋友通常都是六岁以下的。对，那之后他有换到那种，哎，应该这要怎么讲？就是他们瑞典从幼稚园到小学有一个学期，有一年的学期，他算是
学前教育。
对对，学前教育的一年这样子，那他之后最高就是都待在那个学前教育这样子。
是的，是的。
所以六岁以下是他的专业
哦，六岁以下是他的专业，了解。嗯、所以他，你刚刚讲说那个的烘焙坊是的 idea 是从他来的，那他是有跟你参与你整个这个开店的过程吗？
比较少，可是有一些简单的工作，现在我会派给他做，比如说打包啊。然后像瑞典我们有那个黑麦面包。
是的，我想要问
那个跟芬兰的又不一样，不好意思。
好的。
就是它里面 有加那个、南瓜、葵花、亚麻籽，还有
整颗的整颗的、那很营养吗？
对对对、啊、我知道芬兰的黑面包好像就是就只有那个黑麦粉在里面。
对，我们只有黑麦，非常单纯。
对，是，然后瑞典的是这一种，然后它的特色是它会加那个糖浆在里面、
哦、
所以它吃起来是甜甜咸咸的味道。那这个在台湾卖的超级好。对，
哦，了解。这个可能台湾也现在也是有一个趋势，就是待会我们再来谈一下台湾人怎么喜欢，为什么会喜欢，或者是怎么喜欢这个瑞典或者是北欧的这个面包烘焙。对，然后我们再，所以你刚刚讲说有一些食材是从瑞典进来，有一些东西是当地有，然后不过主要的这些就是北欧的味道还是都会在里面出现。你刚刚也提到就是老公他有负责打包，然后还有呢
清洁因为毕竟他不会讲中文啊所以就只能派给他就是比较简单的工作。
了解了解。
因为我也有一些咖啡店的订单嘛、okay. 那个量大就打包，那就让他来这样子。
OK。
然后像切那个黑麦面包现在是他的工作。
哦，切黑麦，了解。哇。
对。因为在台湾大部分的人都没有那个面包刀，所以要先帮客人切这样子。
哦，了解。哦，对对对。我现在对对，我们待会再讲。那个这个对啊，所以老公负责打包清洁切黑麦面包，了解。黑麦面包也是蛮硬的，有时候要切也要有一个蛮好的刀子才能够切得漂亮。
对啊，
是是是。所以其他的工作你有找人吗？还是就
没有？目前就我自己一个人。
真假的？完全一个人负责所有
的
事情？
一手包办、
嗯、一手包办耶、欸、了解、
啊、
而且你还有小朋友两胎，两个孩子。
对，
你是每天都，
所以才只能开五六日。
OK， 假的，我可以了解。五六日，所以那时候老公也可以帮忙，因为老公
就他会，就周末是他在带小孩这样子，然后
周末他可以帮忙。对啊，我们再插进来一个其他的问题，跟 Julie 没有比较没有关系。你老公他在台湾能够找到工作吗？
他可以找到教美语的工作
啊，
这个没有
问题、哦、所以他现在是当美语老师，
他现在是教那个幼稚园的美语这样子。
然后、哦、他对，这也是一个趋势，台湾也是越来越有更多的这种就是美语 班，好、哦、有幼稚园小朋友的班。
啊、不过应该算是说，应该以后的需求会越来越少，我觉得，因为台湾少子化真的还蛮严重的
啊。
然后像很多幼稚园，对啊，好像也关了不少这样子。
哦，这是全球的问题，啊、少子化可能就是。像亚洲啊、嗯、有遇到如果有都有少子化的话，那可能就是全球的问题、嗯、因为欧洲本来就是少子化，欧美地区这种趋势已经很久了，所以亚洲如果都有少子化，可能全球这种人口越
来越少。可是像芬兰有这个问题吗？
哦，有，非常严重。我们现
在假的
芬兰人本地人的话，他们的愿意生小朋友的意愿越来越低，然后就是他的趋势越来越往下掉，那进来的人、外来移民反而就是增加，所以生小朋友大概都是外来的。
真的、哦、
对，所以你看到小朋友在路上很多就是外国、哦、不过呢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我们再回到 Julie 吧，我蛮好奇你的这个围巾烘焙坊，跟我们讲一下你的围巾烘焙坊里面有什么准备
产品吗？
对对对，口水大家准备一下。
因为其实主打产品算是肉桂卷。
对啊，
因为肉桂卷是从瑞典传出来的，可是台湾好其实蛮少人知道了，大家都以为那个是美国的商品
啊。
那所以我都会特别跟客人介绍说、哦、这其实是从瑞典传出来的，然后它的特色是有加小豆蔻在里面这样子、uh-huh. 然后用的肉桂也是印尼肉桂，不是那种本土肉桂啊，或是、越南的肉桂，因为那个味道整个就不一样了，所以我就是有特别挑印尼的肉桂这样子。
OK， 嗯哼，
对，那也有豆，
嗯，
除了肉桂卷，那也有豆蔻卷，
嗯哼，哦，
对，然后还有焦糖杏仁卷，
嗯哼，
那其他的就是还有可颂系列。那我的可颂算是那个瑞典可颂，这个法国人吃了应该不会合口味，
哦，
因为它是比较有，因为法国人要求的可颂是要外酥内软这样子，可是我的可颂的食谱是。一个瑞典蛮有名的烘焙师的食谱，然后他走的是有嚼劲的路线，然后是用有盐奶油下去做的，这个市面上还是比较少见这样子。
哦吼，那你吃出来的口感又是什么？
外面很脆，然后里面就是有嚼劲这样子。啊，是有蛮，我这样自己讲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不过蛮多客人就是吃完都觉得有惊艳到这样子，因为这种口感的可颂比较少见这样子。
嗯，了解了解，这也是
对啊。那其
嗯哼，
呀，
你说
对，那其他的就是黑麦面包，这个其实我很惊讶它卖的这么好，因为它是真的很欧式的面包，台湾没可能也是因为台湾没几个烘焙坊在做，所以它卖很好。
哦、OK， 你们的黑麦面包有几款呢？
我目前有两款，一款就是我刚说的有加了那个亚麻燕麦南瓜籽。
嗯
的那个叫那个其实算是丹麦式的黑面包这样子，因为它在瑞典的名字就是叫它 Dansk Rugbrød。
嗯哼，
那另外一款叫 Kavling， 这个是加了凯利茴香的黑面包这样子，然后里面就没有籽，就是比较平滑的那个面包口感这样子。
可以，哇，
对，目前是只有这两种啊，当然也有酸种面包这样子。
嗯哼，对，酸种就完全。
然后甜点类也是有蛮瑞典的东西，有一个叫做吸尘器，那个是我在瑞典吃过我觉得很讨厌的东西。然后那在台湾刚好有一对台湾新婚夫妇，然后他们就是在瑞典认识。他们两个都很喜欢吸尘器这个甜点，然后他就来求我说、欸、可不可以做这样子。然后一开始老实讲我非常不愿意，因为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又没有很好吃、
哦、
然后后来我就做了，然后就自己吃、欸、发现其实也还好，因为我可以控制自己、嗯、我是自己做可以自己控制材料的味道这样子。
了解。
那现在这个在店里面也有，那大家其实反应也都蛮好的。
嗯，了解。
嗯
嗯，
对啊，
很有意思哦。这是甜点、嗯、甜点就吸尘器吗？
有吸尘器，然后还有一个燕麦巧克力球。
哦，那蛮好的。
对，那最近大家在吃的是 Sam 辣，这个你应该知道吧？芬兰好像也有类似的，你知道吗？
跟我们形容一下，那个叫什么？我们可能
它就是豆蔻圆面包，然后会把它切开一个盖子，然后挤上杏仁膏，还有鲜奶油。
哦，我们那个好像只有在这个滑雪季的时候才会出现呢、欸。
哦。对，他就是在瑞典的话是那个圣诞节过后
哦，你们是圣诞节过后，我们是圣诞节滑雪季。为什么叫滑雪季呢？因为它长得有点像是那个在滑雪场的那个往下坡的那个，然后有雪嘛，中间是那个
哦，
对不对？中间你对的打出来的鲜奶油，上面盖起来，就感觉上了山坡上呢滑雪滑下来
哦。
我们是有那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在瑞典大家是还蛮疯狂的。
哦，疯狂的、啊哦，我们只有特定那个时候吃，
大家超爱吃哎、欸。
我们只有特定那个二月的时候才吃哎、欸，二月滑雪假的时候才会吃。对，
在瑞典是圣诞节过后就会开始出现，然后大家说啊，圣、哦、诞，然后就一定要吃这样子。
哦，
然后他们那个，我想一下，过年那个时候，过年前那一天刚好，台湾过年前那一天好像就是刚好是那个瑞典吃圣诞的日子。然后就是很多客人有来买这样子，哦、我有同步
啊、哦哦，真的啊、哦，好有意思啊、哦，对，
但很多客人吃了也很喜欢这样。
所以你这一道叫什么？这一款叫做什么名字？
这个我的翻译，我把它翻成瑞典泡芙。
你知道瑞典泡芙啊 ？OK，
因为就比较好理解这样，因为它长得有点像那个泡芙这样。
对 ，OK， 了解、
啊，
好好。对啊，这听起来就哇，好精彩哦！那么多一个人做这么多事情，然后又这么多款，这不同的面包，不同的形式，还有做面包甜点啊，哇，这太厉害了！那你从早，如果你是礼拜五开店的话，那你大概一早什么时候开始忙？
台湾的烘焙坊都是开下午的，所以跟那个欧美的又不一样。
OK，
对，因为像在瑞典烘焙坊，不是都早上在八点就有人要去买早餐，所以有可能甚至七点半就开了嘛。
啊、
那在台湾，大家买面包时间是下午。
那、
对，那好，最早我觉得大家可能台湾烘焙坊大概十二点开门这样子，那我本身是一点开。
Okay.
那所以其实我没有不需要很早起，我就大概九点开始发酵面团这样子就可以了。
OK，
这是在台湾做面包的好处，因为之前在瑞典都要三四点就起床、欸，那个其实很累人。
是啊，哇，那你从九点开始忙，那忙到什么时候呢？你什么时候关店？
我六点就关了。
哦，真的啊，那也蛮短的、哦，时间就五个小时，所以大家
要去买还要。对，可是其实客人都知道，现在开一阵子，大家都是会安排时间来买这样子。
OK， 嗯哼，
对。
所以你大概忙到什么时候？六点关的话，大概，
可能大概我可以关蛮快，我在五点半就开始收拾这样子。然后其实会六点这么早关，也是因为有小孩子啊，要跟他们要吃晚餐啊，这样
啊。对啊，你还要忙家里面的。
对，是因为小孩子的关系，不然通常烘焙坊会再开更晚一点，这样
是吗？
对，那可是虽然说感觉五六日好像我过得很爽，可是其实三四我是要备料的，很多东西是你要先备起来，然后五六日再烤这样子，对。
哦，所以你整个礼拜还是都在忙。虽然说我们看不到，
啊、
所以也是、
啊、有时候有大订单来，你也是得做啊。
哦，你们也接单？
对，可是我不会接非常非常大的单，因为毕竟只有我一个人做。
哦，对啊，像那个结婚那个就不会，生日派对那个就不会接。
哦，结婚那个真的有把我累到，因为他也订了100盒铁盒饼干。
对啊，那也是蛮辛苦的。对，
不过那个结果是完美的，所以我也很开心，我有接这个订单。
真的，那么甜蜜，在那里的甜点。对啊，所以你大概每天大概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大概忙到七八点吧。
差不多。
嗯，
六点半七点那边这样
子，也是。你也是对这个烘焙有一个热情，才会 对，才会把，
才会做这件事，
才会做这件事，才会把瑞典的这个文化带到台湾去，因为你有老公在身边，一直支持你，才会一直。我们来听一支音乐吧，然后完了之后我们再回来跟 Julie 聊一聊他这个在台湾开烘焙店的经验谈。对啊对啊，那个今天 Julie 有给我们带来一些音乐跟我们讲一讲，我们刚刚一直聊聊到我都非常兴奋，都忘记要问这个音乐，跟我们分享一下一支音乐，大家轻松一下。
好， 我可以先讲一下，就是第一首歌它是瑞典的一个艺人叫做 Benjamin Grosso，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叫 Cherry 的他们一起唱的一首歌。然后其实要放这首歌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因为他其实是年轻人在听的，可是我在电台上听到这首歌我就非常的喜欢 VHS。
年轻人，我觉得你很年轻啊，虽然说有两个
小孩，我已经40了，
40岁还年轻，跟我比起来了，人家年轻要跟谁比。
可是 通常这个艺人 Benjamin Grosso 是比较年，可能大概18岁20岁的人会听
的。哦，真的假的？他们是 rapper。
然后每次我在放这首歌，我先生都觉得很嗤之以鼻，
很吃惊。 OK， 好好好。对啊，你看你小朋友，你小朋友小小的，然后你老公又是做这个幼儿园老师，又是美语小朋友老师，所以呢你都是在这种童年的这种生活里面，当然喜欢听年轻人的音乐了。来，我们听一下，欣赏一下瑞典人的这个年轻人的音乐。这支音乐的名字叫做，我们来请 Julie 给我们发一下，叫什么名字啊？
VHS。
VHS 那什么意思呢？
它是那个录影带的意思。
OK， 录影带，很有趣啊。来，我们来欣赏一下录影带。
那个词可能，对，大概就这样，大家听吧，我觉得是好听的。
OK， 好，来欣赏一下这支音乐录影带。东西南北，从根南发送，让您天涯落地。来，我们音乐完之后我们再回来。 Julie， 我自己也是台南人，所以呢我非常想念台南。你知道我记得我爸爸呢经常晚上的时候宵夜，就是晚上大概9点之后呢，他就骑着摩托车出去，然后呢回来就带来那个上海老大坊刚出炉的面包。
上海老大坊，
你们台南现在没有上海老大坊吗？
应该没有了吧，
已经没有了。他是最台湾最早台南最早的一家面包店。哇，那吐司面包香到不行。哇，我现在想起来那个吐司面包，而且台湾的那个吐司面包跟我们在北欧买的吐司面包完全不一样，它那个真是松软。哇，那个而且刚出来，
知道吗？
对，所以你刚刚讲说你在一楼就是你家的那个烘焙坊，我就非常羡慕，每一天你几乎就可以闻到这种面
包
的味道。
我本身是闻不到，因为已经习惯了。
已经习惯了就闻不到。
啊，客人都会说，哦，好香哦。我说什么味道？
我刚刚讲到那个这个吐司面包，我记得台湾的吐司面包就是这种，第一个就是非常松软，然后非常大片。可是在北欧这边的面吐司面，我们讲吐司面包好像它
可以自己做啊，那个也没有很难啊。
它那个，对啊，它那个质地好像就没有像在台湾所做出来的那样。台湾可能是比较算是美式的。
瑞典我还瑞典的吐司哦，那个其实都还是主食用比较多啊，就是还是会比较硬一点，因为那个烤温就是有差别，然后可能甜度也比较没那么甜。可是你现在说这台湾现在蛮多人是蛮唾弃台式的吐司。
嗯哼 ，OK， 这很有意思，
就觉得他们健康啦，因为其实台湾有越来越多人在吃欧式面包
哦，
酸种面包这样的东西
啊。OK， 这就是一个新的趋势，然后酸种面包，嗯哼，
对呀、啊。
我记得我那时候刚结婚的时候，我老公哈、啊、经常到台湾去嘛哈，然后他的一个 culture shock 就是文化冲击，就是他在面那时候当然是那30年前，他进去那个面包店里面看到所有的面包都是甜的，而且是松软的，还买不到那种叫做酸种面包硬的面包。然后
没有，那个食物一定没有。
我们在芬兰我们会把它叫做布了，布了就是、
哦、
就是
它跟瑞典差不多啊，就叫布类啊，
布类啊，就布了，布了，它不是 bread 就是面包嘛。
嗯，
我们那时候吃早餐都会到面包店去买这种东西啊，然后面包店买出来都是甜的，那我们在芬兰就叫做布了。它在 北欧这边不算是主食吧，它算是甜点，它算是点心。可是在台湾那时候呢，我们就把它点心当成主食，你懂我意思吗？
嗯嗯嗯。
哦，比如说早餐啊，早餐店啊，就会卖这种。
对啊，吃一个面包
的。对对对，那我刚刚讲这个 的想法就是说，台湾人会，你刚刚讲说现在越来越多人喜欢欧式的这种酸种面包、硬面包。那这个、这个趋势 是什么时候开始、
其实我不是很确定，可是我搬回来那个时候是两年前，就已经有蛮多店都开始有在做酸种面包了。
嗯，
那他们也有那个一些自己固定的客群，那我觉得大部分的客人可能都是哦有住过国外的，
嗯，
然后他们就很想念这种酸种面包、欧式面包，那他们就会去买。就是大家有意识到台湾那种传统面包其实是蛮不健康的，因为都是高油高糖，那他们想要就是吃健康一点的面包这样子。
啊 OK、对啊，所以那时候两年前就已经有，就已经这个趋势就已经非常
有、
就是、
有，而且我觉得现在有越来越越往上这样子。而且这种欧式面包其实在台湾都卖超贵、可是还是卖得很好、
贵可是又卖得好，
所以台湾人我觉得是很愿意花钱去买欧式面包的。
哦，好有意思哦。像我们在北欧吃这种酸种面包的话、硬面包的话、通常上面都会铺奶油啊，然后会放比如说 ham 啊、或者是放一些蔬菜啊、沙拉之类。那像在台湾吃这种酸种面包怎么吃呢？
大家会把它可能就是炒一下料吧，比如说炒香菇啊干嘛的
啊，
然后就是对，就会比较类似三明是三也不是叫三明治，就是开放式三明治那种吃法。你们芬兰那边有吗？就是一片面包、然后上面就是放了很多料这样子。
哦，所以也不是单就只吃面包，而是它上面
我觉得比较少台湾人会只单、应该也是有、其实我不会特别去问客人要怎么吃、因为想说那是他自己的自由，他自己需要找到他喜欢吃面包的方式，所以我也不会特别介绍这样子、
像我先生的祖母，他虽然是经历过战争，就是内战啊、后来就战后，所以他非常的勤俭，所以他那时候呢，他们的很多面包呢，就像这种酸种面包可以放很久，而且像这种天气比较干燥的北欧啊，就可以放很久。然后他有一种面包，它是那种类似像吐司那种硬面包，然后他把那个硬面包呢就放在那个咖啡里面，就把它弄软，
沾着吃哦。
对，沾了把它弄软之后吃，或者放在牛奶啊、沾着吃这样子。所以那个吃法不太一样，可是那个硬面包，像那种硬面包就很难变软，其实蛮很难
啊、
对不对？
因为现在那个冰冷冻库都还蛮普遍的。那我会建议大家说，如果那个有买那种大颗的酸种面包回来，那你就是切片然后放冷冻、然后你吃之前再回烤一下就很好吃了。对，不要让它放在外面然后放一个礼拜，因为那个其实面包都老化了，
会潮湿，像台湾的话很容易潮湿。
哎，对，在放外面一定是可能三天就发霉了，
硬掉了就很难吃、
对，那其实面包都是要冷冻保存最好，
冷冻保存、
冷冻
然后再用 烤箱或者是用烤面包机把它烤了，
是
就很香，其实那个味道是蛮香的。
对呀、
所以台湾人还是可以吃瑞典的面包，而且像你刚刚讲的那么多款的甜点，那可能在台湾都卖得很好，因为那个可能在别的面包店看不到哦。
对，那很多人就是都知道我是走瑞典路线嘛。那这个有一点有趣，就是那个日本有一个公司，他其实在那个要做管理一些，他们叫虚拟偶像。那他就是要怎么讲，那这个虚拟偶像他的名字叫做EGAY、那他的设定就是他是瑞典人，那有很多 EGAY 的粉丝有因为这样子来买我的店的东西、
了解，
然后大家对这一位虚拟偶像非常的始终 就是还蛮特别，然后大部分都是年轻妹妹这样子，大概20岁上下这样
，OK，
或是18岁，我就觉得很有趣。
对啊，这很有趣，而且我刚刚又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现在是在台南嘛，对不对？台南它是一个古城啊，古城啊，对不对？那如果你跟台南跟台北比较的话，台北应该是一个比较容易接受外来文化的一个地方，它是很国际性的的地方。那像你在台南开这种瑞典店的话，在瑞典文化的店的话，台南人能够接受吗？你那时候有没有考虑到？
我倒没有特别想这件事情，因为我想说，因为毕竟如果够特别，就有它的卖点。
对，
那所以然后加上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房子嘛，所以我并没有那个房租的压力
啊。对对对
对，所以我就没有想到说啊客人会不会喜欢干嘛的，因为我知道瑞典的东西是好吃的啊，就是他们的肉桂卷啊这些东西是好吃的，那好吃的东西应该就是会，而且加上它特别，所以我觉得会是很好推的这样子。
哦，所以你有特别去刚刚讲说你有这种这个刚刚粉丝是刚好人家那个虚拟偶像，那你怎么去推呢？你怎么去推？你是又是在巷子里面？
就是网络上要买广告，然后那当然客人吃的好吃，那他们也会跟他们的那个朋友推荐这样子。
对对对
对，那像这个虚拟偶像也是一个很好的那个推销的方式这样子，因为他们就一个他们有自己的群组嘛，然后他们就是会去讲说啊台南有一间就是瑞典咖啡店这样子，那他们来吃他们就觉得哦他们跟这个虚拟偶像有连接到，然后有时候他们会开直播啊这个虚拟偶像，那他们就可以跟虚拟偶像讲面包啊或者吃 Sam 辣的事情啊，讲哦我今天吃了吸尘器你喜不喜欢之类的，就变成他们有一个话题可以跟这个虚拟偶像聊这样子。
OK， 就觉得好像自己走在时代的前端，蛮好的。
对，我当初知道我也吓一跳这样也可以哦
这样也可以对啊对啊，你们瑞典有一个文化叫做 Figa，
对对对
对 Figa， 那你们会不会特别去想把这个推到台湾去呢？台湾这个工作狂啊，这个工作时间又很长，那你如果
你是说推到那个公司里面？
对啊，比如说 Figa
我觉得有点难嘞，
有点难，我可以了解，
因为在台湾大家毕竟都还是就是哦上班就是要认真上班这样子，对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有一点难。对，
那你的咖啡店都是哪一些人去啊？
咖啡店哦，就是其实很多也有台南人，那也有蛮多外地人这样子。对，
哦、
那
外地人的意思是说，他们是专程那么远，然后到你们家巷子去买面包？
应该没有专程，因为台南算是在台湾蛮热门的那个旅游城市。
真的。
就有很多外地人，然后他们可能想说啊想要吃面包，那他们就搜寻、然后就是想啊看到，因为我有写我是那个瑞典的authentic 的纯真的肉桂卷，那很多人看到这个就觉得啊很有趣这样子，
真的是蛮有趣，真的是蛮有趣的点，这个卖点蛮 hot 的。
那我也有在虾皮经营那个经营面包，那也是有很多客人是透过虾皮订的。
OK，
很特别哦，他们会愿意在网络上买面包，而且我让客人选择可以常温运送，那常温运送就是3天哦，他们花钱买在外面放了3天的面包，可是大家还是买得很开心。
你还可以预定，太好了。
对啊，就是有吃到他们就很开心。
对啊，台南又是一个文化城啊，它又是一个蛮多这种艺文界的这个活动啊，都是在台南，而且是我记得是在安平区那地方，海安路啊那一带。
哦，对，台南现在有很多地方可以逛哦。你可能蛮久没有
回去了。对对对，台南其实有很多小吃店啊，很多这种。
很多地方可以吃，然后观光真的有发展起来，就是可以去的点真的还蛮多的其实。
哦，那你们家附近那个巷子有观光点吗？
我们家这边就是在蓝晒图附近啊，在那个星光三月的
真的假的
附 对，我们附近蓝晒土搬来星光三月新天地对面，然后那边周末常有市集啊，然后对附近的点热门点是这个，对，
下次回去要多逛一逛，到你们家巷子去买面包去。
好啊，
不过讲那么多都是那个，你人在台湾，你会觉得，你觉得你才去回台湾两年，大概大概还好吧？你会很想念北欧吗？瑞典吗？
北欧吗？我应该是想念瑞典的夏天，然后还有不需要这么用力的工作。因为你也知道，就是我自己是就是自己在做嘛，
对啊，
然后
一个人
其实是蛮累的，对。那这个其实之前也有也知道，因为我看我之前第一个工作的老板，他们也是永远都在工作。当你有自己的事业，就是永远都在工作这样子，
永远都在工作。你说你说夏天，可是台南几乎一年四季都是夏天啊 ，Evergreen 啊。
台湾现在很热哎，台南现在夏天有时候都要40度哎。
哦，所以你是说想念北欧不会太热的夏天？
对，因为在那个瑞典的夏天，就是大家都放假去，然后大家心情都很好，然后就是天气也很好，就大家都很开心。
OK， 所以不只是天气，
然后这个在台湾，比较没有办法感受到，因为台湾大家都还是在工作比较多啊。对
哦，你们有放暑假吗？你们的烘焙店会放暑假吗？
只有小孩子会放，我应该要看情况，因为我是有安排那个今年要回
瑞典
一趟夏天，
对啊，
对，会休息一下，
对啊，所以还是会想念。你已经 OK， 你说八年在瑞典生活，你觉得在北欧的生活有改变你吗？
有啊。
什么？
应该是说，就当然改变我最大的就是我学会做北欧面包这件事情，就是瑞典这件事情。嗯，那个性的话，其实我觉得我是回到台湾之后，我才有越来越了解我自己。这样是不是很奇怪？
你在澳大利亚不是到澳洲去吗？应该也是很容易从外国的文化里面看到自己跟文化的不同啊。
要怎么讲呢？因为像我在澳洲两年，因为那个时候还年轻嘛，就也没有想太多，然后讲反正就是去玩那种感觉这样子。然后在瑞典的八年，应该是说当然也有一些婆媳关系啊，然后就是就觉得其实那时候在瑞典的时候常会觉得自己其实在这边没有过得很开心，那加上就是我也是离家蛮久的，应该加那个澳洲加起来有10年的，那就又生了两个小孩，然后你也不是用自己的母语跟他沟通，
是，
然后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感觉，就是有些话是用就当用母语讲那个，比如说那种 call say 这种话，用瑞典话我讲不出来。
OK，
可是用国语，就是我可以用 call say 的方式跟小孩子开玩笑。那现在我就可以做这件事情，我是觉得还蛮开心的这样子。对。然后，
那你觉得北欧改变你的是什么呢？让你了解，更了解自己。
是应该可以这么讲。然后，因为很多事情是我回来台湾，我才有意识到。为什么当初我在那边会不快乐啊？是回来我才有分析出来说，原来是这样子。
哦，了解。
像我刚提的婆媳问题，就是可能我人在外面这么久，然后我会很希望就是自己成为那个家里的一部分这样子
啊。
然后后来我回来台湾就发现，这样子想好像自己想错了。因为我觉得普遍在北欧，他们没有像台湾那种我嫁进这个家里面这个感觉，你知道吗？就他们没有那种婆媳的概念，就是说你现在嫁到我家，我会好好照顾你。
对对对，
没有的。那
当
初我没有想到这一点，所以就造成了很多我的期待，然后
对，
就是跟事实不符这样子。
对
对
对，
应该是说回来台湾就开始审视，说自己在瑞典过的这八年。 那发现很多时候都是自己期待有问题，就是自己没想通这样子，所以造成不愉快这样子。
Okay. 嗯哼哼，所以这也是让自己能够更成熟的一个阶段、哦、
是的，因为也四十了，不可以像以前一样。
这个曾经在北欧留学工作的朋友，如果能在台湾的话，到台南去，别忘了到 Julie 的烘焙店呢，围巾烘焙店去走一走。我们的节目宣传里面呢，也会有这个围巾烘焙店的网页，那有兴趣的朋友们呢，可以进去闻一闻在台南北欧的味道。Julie 今天给我们带来还有另外一支音乐，跟我们讲一下这是什么音乐呢？
另外一首歌是在瑞典也蛮有名的艺人叫做 Håkan Hellström、那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Den här gången är på riktigt， 然后他的意思就是、哦、这一次是来真的，
哦，这次来真的 OK，
对
OK， 真的是这次来真的。好好，来我们听一下这支音乐。今天非常谢谢 Julie 来到东西南北广播节目和我们分享你的故事。谢谢您，谢谢。
东西南北结合东西文化，与单元贵宾天南地北，我们期待下次空中再会。